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牧师常常说，当我们活完这一生，能够存到永远的是什么？生命与关系。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美好关系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人生当中，在各样的关系当中都能够活得美好。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是我们很熟的，就是说我们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其实天上的事就是从天上来的，主耶稣说他的道是从什么上头来的，是从天上来的。那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思想地上的事情，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掉到什么地上来。那么我们常常说，你的思想就好像是那个什么灵魂的什么翅膀。那么当你思想就能够载着你飞到任何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放第二章的投影片了。好，就这里讲到说，你的思想就是那什么灵魂的什么翅膀，能够载着你飞到任何你想要到的地方。那我就想问大家说，到底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我们想要去哪里呢？如果天国是你的目标，那你的思想就要充满主的什么真理，就要思想主的真理。我们说真实就是什么真理。如果说我们里边空空的，那是不行的。我记得我三年前还常常来往北京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其实在主里边很久的姐妹，她突然跟我说，我发现我里边是空的。所以我们里边如果是空空的，那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在思想里头不知道怎么样与人相处，如果你不知道，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是充实的。那如果基督徒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充实，你只有个办法，就是更多的得着基督的什么道理。不仅是得着，而且你要去行道，因为在你所行的事上你必然什么得福。所以我们在今生是要经营什么永恒，实在是很难得这一生我们是可以经营永恒的。那我们要去建造那永存的什么房屋，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帐篷。那如果我们盼望我们所经营的是金银宝石的生命，那么我必须说基督的道就是金银宝石。因为神的话，我觉得举世之间没有这么美好的话语，而且这些话语每一句都是什么真实的。我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以下，他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他从内在生命的一种预备，然后他就要在生活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他要去活，要去生活。那这一段他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讲到亲子中间的关系，也讲到主仆。所谓的主仆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嘛，或者说 你要不然你就要读书，你就有上面跟下面，就有上跟下主从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说他就是夫妻之道，或是亲子之道，或是主从之道，或者说我们说主仆之道。在圣经上面待会我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有一句话，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简洁，但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真实，而且是没有办法去代替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话落实在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实践，或者说我们要去实验啊，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去实践看看，那你就让我们可以知道基督的道理，然后我把它活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实验一下，看看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当我去活这些道之后我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实践看看，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真理的人。 那这一段话主席蕴阳刚带我们读了，这里讲到说你们做什么妻子的只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当顺服自己的什么丈夫。那么对丈夫也只有什么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什么妻子，下面说不可什么苦待他们。那对父亲呢也只有一句话叫做你们怎么样，不要去惹什么儿女的什么气。那对儿女也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听从什么父母，都是只有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虽然很短，可是它真的比世界上所有的婚姻专家或是亲子专家所讲的更真实。我想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读了很多的婚姻咨询的课，婚姻专家的课，或是亲子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其实这样的简短的每个关系里头它只要一句话就非常够了。但是问题是人常太聪明了，所以呢就怎么讲，对上帝这句话就会有很多的怀疑。其实人不必太聪明啊，你只要抓住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够了。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太聪明，所以对一句话就要怀疑半天。怀疑半天就是我为什么要顺服我的丈夫，好，我什么该顺服什么不该顺服，到底是他先爱我还是我先顺服他，到底他到底爱不爱我。我觉得妻子大概很喜欢问这句话，就你到底爱不爱我。好，那我这样问的时候牧师常问我那爱是什么，好，大家先把定义怎么样弄清楚嘛，好，定义弄清楚。所以我如果我们光研究这些话语，我觉得我们研究一辈子，你只会越弄越乱，没有真正的益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我想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话这么简单。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什么丈夫。这到底什么是标准，在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在以弗所书那里就是有补充了。我们来读，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知道你就如果去翻圣经的话，那个顺服它是虚点的。什么叫是虚点，就是其实圣经并不需要这样翻译，它的翻译是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什么，如果不要读顺服是这样，自己的什么丈夫如同主，同意吗？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好，那个是虚点，好，那是虚点。所以顺服它是没有的。那请问主在哪里？自己的丈夫怎么样如同什么主，我们常找主找不到，对不对？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主在哪里？
在家里
这阮妈妈的在天上了哈。所以就是如果他是主的话，那你对他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呢，对不对？那在圣经里头讲到的顺服，圣经头讲到的顺服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顺服的？存心什么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个话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相当可怕。你知道上帝跟我讲这句话是在我几岁的时候你知道吗？39岁的时候，我在婚姻里头非常的痛苦。就有一天圣灵跟我说你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我当时39岁啊，你知道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叫做肝胆俱裂，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像在克西马尼园，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去承担那些话嘛，对不对？那就真的是那种真的是觉得怎么会实际上会苦到这样一种地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到我今年这个几十年后，我觉得这句话是充满了甘甜，而且充满了复活的荣耀，充满了永生的真实啊。那时候我蛮傻的啊，然后听了那句话也不知道去跟谁讲，我就别人也听不懂。有一天我就跟张长老说，哎，上帝跟我讲这句话，他说 世界上有谁，有几个人敢听这样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去跟谁讲，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是神的话，然后他说，你们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回到前面，他说这在主里边是什么？相宜的。你知道相宜这句话叫做 up arrive， 就是它使你可以很快的到达到主里面的一条直通的路，它是一条直通的路。那原文它正确意思就是到达，就是直达的路。你知道顺服是一条我们在可以直通到上帝面前一条直达的路。那么顺服的功课我们可以直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旷野里头绕了40年都进不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为什么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知道很多妻子，都比较爱主，因为女人比较有感情嘛，想要亲近主，但是她常常找不到主，因为她如果不通过顺服丈夫，她是碰不到主的。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丈夫如同什么主，就是你必须先通过丈夫的路，因为夫妻是一同承受什么生命之恩的。所以你如果不顺服那看得见的，你不要说你顺服什么神。你知道圣经充满这样的话，你如果不饶恕人，神也不什么不饶恕你，你凡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的，圣经里头都充满这样的话语。好，这是对妻子的。好，你们做不到不要急好吗？然后接下来十九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什么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认为苦待是什么意思？虐待嘛，是不是？不是，亏待。你知道牧师很久以前，他常讲他没有虐待我。就有一天查经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苦待哦，他这个字哦，就是使变苦，就两个字，使变苦，它是苦的动词，就是一个东西你让它变苦了。所以苦待的意思就是让他到达苦的感觉，不是虐待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关系需要是甜的，那丈夫无论如何不可以苦待妻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让彼此的关系变苦了，不要让彼此的关系变苦了。弟兄听得懂吗？那什么样的方式会让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变苦？老实说有时候你是善意啊，对不对？但是表达不善也会变成什么苦的。好，那有的时候一个态度，比如说妻子生病，你就跟他说我就叫你不要那么累，对不对？那关系就立刻变苦了。所以本来夫妻是应该很甜蜜的，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同的，然后就会变苦。本来很多这些话其实都非常简单而且扼要，充满了属天的智慧，这是驳不倒的真理。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就不要让关系什么变苦。那妻子也一样嘛，你不要让关系怎么样变苦嘛，不要变苦。所以这个是从夫妻之道开始，就是做妻子的应该怎样顺服丈夫，那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妻子啊，不要让关系变苦，然后发展到这个亲子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然后再发展到主从，或者说我们说主仆，就是上面跟下面，就是带领者跟被带领者的关系，然后再发展到教会当中，再发展到外邦人、外人，就是这是一个由内而往外不断的扩大的一个关系或是层次。所以我们说人际关系它是最基本的。那么请问在圣经里头最原始的起点是在哪里？伊甸园嘛，对不对？伊甸园开始有个关系，就是夫妻的什么关系啊，就亚当跟什么夏娃。所以没有什么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加的奥秘，或者说更加的重要。圣经上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什么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好，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你无论是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到后来都要各自成家嘛。我们的儿女他也会各自什么成家。 那各自管各自的事情，可是只有一种关系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是什么？夫妻呀，永远连接在一起，所有的事情一同享受，同甘共苦，一同创造生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夫妻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一个起点，那你必须要从夫妻才能够发展到子女、父母，发展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但是仍然都在一个很小的结构里头，就是家庭结构。所以我们讲到说主从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学习做一个什么被带领的人，然后你才学会做带领者。所以一个不好的部署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上司。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做部署，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做上司。如果你不会做部署，一下子就跳上去做上司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部署的什么感觉。所以圣经上跟做主人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有一位主在天上，你虽然是已经是上司了，做别人的主，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有一个主在什么天上。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先做什么仆人，才会学习做主人。所以这种主从的关系，然后接着就是在教会里头大家怎么样同工。同工的时候有六个字，叫做祷告、警醒、什么感恩。所以在短短的这一段话里头，我们看见一个同心圆，然后向外什么扩散。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什么丈夫，这在主里边是什么相宜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相宜就是到达，你要能够到达到主的里面，你必须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才能够到达在主里边。而苦待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使关系怎么样变苦了。所以很多时候妻子一旦作为基督徒，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容易爱主，但是要顺服丈夫很难，就是会觉得说我是爱主的，可是我看我的丈夫也不怎么敬虔啊，也不如我爱主啊，那对不对？好，那慢慢的，好，真的这个是在牧会当中很多的现象。曾有个弟兄跟我说，师母我不要当主席。我说你为什么？他不讲，他说反正就不要再排我就对了。后来我把他太太叫来，他说他每天看电视啊。我说你这样控告他，他怎么服侍，他怎么站立？其实弟兄跟姐妹本来被创造就不一样，弟兄比较容易姐妹比较感性，而弟兄比较什么理性。所以他就觉得丈夫不如他爱主敬虔啊，慢慢他就把自己所爱的好慢慢转移到哪里，转移到主身上了。好，他就觉得说我要爱主，我要顺服主，然后就跳过了丈夫这一关嘛，对不对？因为主比较可爱啊，好，就跳过丈夫这一关。那么这样下来的话，我跟你说夫妻的关系会变质，而且会变形。所以常常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妻子只爱耶稣啊，好，可是他也不顺服我，好，所以只顺服耶稣啊，也不爱我，也不顺服我。而做丈夫的常忽略掉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爱这种东西老实说还蛮主观的。好，那很多有的丈夫他就觉得我爱妻子，我就是常年在外打拼啊，我赚很多钱啊，让妻子有钱花。好，那有的人他就觉得说那我天天帮忙你洗碗倒垃圾就是什么爱你啊，好，就是爱你。所以很多像牧师啊，他用什么方式爱我，老实说我也蛮难消受的。他就说我爱你就是用道把你洗干净。就他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啦，因为以弗所书5:26说什么要用水什么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对不对？我们讲道也是在把教会什么洗净嘛。那本来妻子就是什么教会啊，其实所以老实说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蛮难消受的，所以有时候跟他关系变苦的时候还要乖乖坐一下下面听他讲道，老实说心里头也是千回百转这样子。但是说真的几十年之后，我对他最感谢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道给我听。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 他常问我说、啊、只有这个吗？我说对啊对啊，你也很爱我啦，对。所以这个以弗所这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这个后面再讲。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不可以让关系什么变苦。其实你知道夫妻的关系很容易什么变苦啊，你知道一对真正的夫妻、哦、是不容易分手也不会离婚的，但是很容易让关系变苦啊。那你怎么样让关系不变苦？老实说你要有觉悟啦，你要有觉悟。 我后来是蛮觉悟的、哦、就是你要有一种觉悟。我跟你说你苦也是一天啊，那你甜怎么样也是一天，那你何必呢？何必？所以后来我发现牧师有一件事情很容易处理，就他只要生气，我只要讲不要生气哦，不要生气哦，他讲两句好话，他就说好了好了好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你只要去研究怎么样让关系不要什么变苦嘛，好，怎样不要变苦。所以我常说妻子讲爱比较容易，讲顺服比较什么不容易。那么丈夫爱妻子的同时，有些时候会把目标转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我刚讲的，他觉得我去赚钱就是什么爱你啊，好，我帮你倒垃圾就是爱你啊。所以在圣经里头讲到的非常强调的是说，你丈夫要爱你们的什么妻子。那你知道妻子对顺服这件事情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顺服他？我告诉你，是上帝造男造女的吗？本来就什么不一样。你知道男人、哦、他很需要的是一种成就感，他很需要的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而一个女人她需要的是被爱跟什么安全感。所以男人他需要要被尊崇，而男人你要知道他这个世界上他无论被放在什么地方他都有挫折了，都有人要攻击他，都有人要去反对他，所以他需要被尊重，他需要有一种成就感，他才能够鼓舞他的士气嘛，然后、去鼓舞他的斗志，让他觉得说他在人生当中是有尊严的，他感觉人格被建立。那他要从哪里开始？他需要从被妻子尊重开始。 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其实他丈夫非常的有能力，位高权重，可是他的妻子就是不尊重他，你知道他在外面像丧家之犬一样，因为那是我们非常熟的一对朋友。所以如果妻子敬重她的丈夫，我跟你说别人也会什么尊敬她嘛。所以你们听过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吗？举案齐眉、年轻人都没听过。就是他讲在东汉初年的时候，就在现在的陕西咸阳、哦、有一个、很高风亮节的隐士，他叫做梁鸿，他家境很贫寒但是很清高。然后跟他住在同一个地方有一个孟家的，有一个孟家的闺女叫孟光，她长得又矮又胖又丑，然后三十岁都没有结婚，然后父母亲就催她赶快结婚，她说我非梁鸿不嫁。好，那梁鸿知道之后就把她娶过来做妻子，然后他们就隐居在一个地方，每天男耕女织，非常恩爱。那每次吃饭的时候，孟光啊，他的妻子就把那个托盘、啊、就是吃饭的东西举到这跟眉毛怎样一样的齐，然后请他的丈夫用饭表示尊重，这个叫做举案什么齐眉。后来也因为这样，后来这个梁鸿也被请去做了什么官职。所以这个故事证明什么呢？就是一个丈夫如果得到妻子的尊重，不管他在外面的现象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条件。你知道一个丈夫如果不被妻子尊重，然后夫妻关系不好，老实说他在外面是很痛苦的。所以做一个妻子、哦、你如果不能够真正的尊重自己的丈夫，你的丈夫就会因为你的不尊重、哦、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破口。那你知道很多时候男人他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妻子又不能给他，他会变成一个破口，他会怎样？他会去外面找啊，他明明知道找到那个东西也是虚假的，可是你知道他需要暂时的那种什么安慰跟什么满足啊，他需要找回他一点点的什么尊严。所以我们常常说妻以夫贵，夫因妻荣。如果夫妻需要有好的关系，做妻子的你一定要尊重你的什么自己的丈夫。所以你知道哥罗西说给我们一个总则， 然后以弗所书这段话就做了一个扩大的说明，在以弗所书五章22到23节，下一章吧，不知道，好，我念给大家听好了。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如果找到就放出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刚才已经说过，其实原文里头都没有这两个什么顺服，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所以对待自己的丈夫要像对主一样，你怎么样对主，你就怎么样对丈夫。所以我跟你说，当你这样对待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里头充满了永恒的光辉。你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我一辈子待在厨房的时间很多，因为牧师吃饭不定时，睡觉不定时，他几点要吃饭我就在厨房弄半天。有一天我就想说，他既然是主，那我在这边煮饭不是服侍主吗？我突然觉得我的厨房像天国一样，像天堂一样。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跟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相通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以前就是有一个姐妹，她说了一句话，其实她是一个师母，她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所以脖子呢就可以把头怎样摇来摇去，扭过来扭过去，她创造的，实在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可是她真的这样讲。那我当时只是个小姐妹，我在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那还比较接近一点，对不对？好，所以这里讲到头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丈夫你要做决定，你要思想，你要判断，而且你要做一个救赎者，就是对于你的妻子，她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如果是有困难的话，你要把她带出来，就是要把她救赎出来，要帮助她能够越过一切的困难，进到比较好的这个关系里。这个叫做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然后24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原则。所以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能够顺服这个然后不顺服那个吗？就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圣经好像很偏袒丈夫，我加往下去看你就知道圣经比较偏袒妻子了，因为他对丈夫的要求是比较多的。所以以弗所书5章25节怎么说？他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也是死啦。那你要为妻子什么舍己也是死啦。其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所以做一个丈夫，你如果要爱妻子的话，什么叫舍己？舍己叫做放下你的什么想法。舍己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前途，放下自己的理想，放下自己一切所有的，为了妻子而做一切的判断，做一切的决定。你知道有日本有一部戏剧叫做《男人真命苦》，你们看过吗？我19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家里头一天到晚在看那个。他从1969一直演到2019，他演了多久？50年了，50部。好，这个《男人真命苦》。好，然后后来这个《男人真命苦》2019之后，他改了一个题目叫做抓住彩虹的男人。然后以弗所书5章26到27这里说什么？要用水怎么样，下一章哈，要用水怎么样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一起来读，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你要用真理，要用启示，要用水一样去洗净那个器皿。你知道基督是这样在洗净他的教会，所以做丈夫的你也有这样的什么责任。所以请你好好读圣经，好好把道活出来。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把那实践的道、实行的道，把那个真理一点一点的流出去，让你的妻子可以被洁净，然后没有瑕疵，没有玷污，你就可以献给自己，就是我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什么妻子，就得到一个很好妻子。所以以弗所上五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我们爱不爱我们的身体？爱嘛，你破一个洞也会好好的去涂药，对不对？那圣经有个原则叫做爱人什么如己，你必须懂得爱自己，你才能爱人。很多人他是不爱他自己的，他是恨自己的，想要把自己杀掉。那你爱人如己，你就把别人也杀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命一点盼望也没有，一点喜乐也没有。你要他去爱人如己，你不要爱，那你就惨了，那你就倒霉了。所以你对人，你对自己的生命，你要先有足够的什么尊重，就是你要渴望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然后你才能够用类似的或相同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爱你身边的人。有一些人他对自己就不太有盼望，自己要怎么活都不晓得，那他不要爱别人还好，你被他一爱哦，那就倒霉了。所以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是说，按着这个标准，或者说按着这个人性人伦的标准，其实你有怎样的妻子哦，丈夫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做丈夫的要去认定有什么样的妻子，有什么样的儿女，你都必须甘心的去承受，要接受说这就是我的什么责任，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影响好呢？那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好，那有人说这就是前世的孽缘冤孽，好，这种说法老实说是不太负责的说法。但是基督徒有没有不好的妻子不好的儿女？有啊有啊。你知道这个苏格拉底 在跟这个门徒讲道的时候，这个他太太站在二楼骂他，骂完之后又把一盆水从楼上倒下来，然后苏格拉底就说，这个闪电之后 就一定会下雨嘛。所以我前面讲说你要去为你有没有好的妻子好的儿女去负责，这不是一个指责啦。老实说很多人他是有很不容易相处的妻子，或是有很艰难的儿女，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给你上帝给你的十字架是沉重，但是这也是特别的什么荣耀，也是特别的荣耀。那你必须要去得胜，你就能够做一个什么得胜者。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件事情，顺服容易还是爱容易？顺服比较容易，因为你不爱也会顺服啊，对不对？不爱也会顺服啊。那么舍己，好，就说舍己，你如果没有从舍己这个来做标准的话，那顺服其实你不必爱也能顺服。但是老实说那种顺服有没有奖赏要打个问号，因为很多时候是很难的。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多少的挣扎的祷告，他祷告完之后他都说，主照你的不要什么照我的。所以你知道顺服跟爱，你知道爱是要从里边什么发出来的，你是要真理做什么源头的。所以我必须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那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一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好，没关系，先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丈夫要知道妻子就是自己的什么身子，那如果妻子不好就是你的身体不好。所以牧师年老之后常跟我说，我的身体不好，我说你什么意思？身体不好你就要去什么保养什么顾惜嘛，你要去医治，你要去什么处理。你知道有的人身体是比较强壮的，有的人身体是比较困难。我们常看到伊甸的那些弟兄姐妹，他没有恨恶自己的身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身体和平什么相处嘛。好，这个叫做保养什么顾惜，好，要保养顾惜。 然后我们读30到33节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说的，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他这里讲到，你知道基督跟教会它实在是一个奥秘，所以丈夫跟妻子来说它也是一个奥秘。我常说你把夫妻关系处理好了，你一定有天国，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而这里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知道这个敬重它是一个强调的语句，就是说你无论感觉她应不应该被尊重，只要她是你的丈夫你都要敬重她。何况你实在是没有理由哦，不敬重她，因为她一定有她的什么优点，只是在还没有结婚以前那个优点你是扩大很多来看，对不对比如说他很帅啊，好，或者说对我很好啊，但是结婚之后怎样，那个优点就怎样，然后缺点就什么，就放大的来看。所以我们要去珍惜每个人的什么优点。所以我做妻子，你如果敬重他你就一定会爱。那老实说你如果反对一个人哦，你也可以决定爱他了，但是老实说你会爱得很辛苦，没有甘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妻子很想问丈夫说你爱我吗，那牧师对我都很无情啊，他都问我你可爱吗但是老实说那些话是对的，只是听起来的不太受用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把自己弄得很不可爱，然后叫人家来爱我，老实说这也是什么强人什么所难嘛所以我们说妻以夫贵，夫因妻荣，你要让丈夫活得有尊严的话，你要学习顺服敬重。你知道别人怎么看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要把自己的丈夫装点的什么荣美，装点荣美。老实说我在看我的儿女，我觉得他们都比我高明太多了，他们都把他们的婚姻经营的什么非常好。所以对于妻子你要知道那是你的什么身体，你的身体怎么样，你如果想头痛肚子痛胃痛你只要怎样那对他不好一点， 他第二天立刻头痛肚子痛这样胃痛嘛，是不是？所以做丈夫的你如果让自己不好受哦，你只要苦待妻子哦，让关系变苦那你就苦了。所以事实上妻子要得到爱惜，得到安全感，这本来就是天性嘛，本来就是天性。所以夫妻的事情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什么奥秘。那你知道这个奥秘它是引导我们走向永生，走向天国。所以如果有婚姻的弟兄姐妹，好好经营的婚姻啊，你经营好了你会享受今生的什么祝福，来世还会得什么永生，好不好？很好，对不对？所以哥罗西书说再提醒，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什么相宜的，就是你可以很直接很直通的到达到主的里面。然后再提醒一次，做丈夫的不要苦待你的妻子，就是不要让关系怎么样变苦。好，那这是总则。那我刚刚讲的很多以弗所书那个就是细则，很多地方这个补充的细则就是要让我们去享受夫妻的关系，不是忍受夫妻的关系，它是要让我们快乐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都不需经过从忍受然后到什么享受，我跟你说这需要付代价的，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你要越过忍受进到什么享受，那你有好的夫妻关系之后对于养儿育女就会比较容易。因为你知道夫妻关系不好对儿女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他对父母也会没有办法什么尊重，也会没有办法接受父母的教导。那他从小被教训他也不敢讲什么，但他里边是没有尊重，他想你们两个一天到晚吵来吵去。好，等到他长大之后他开始有他的独立思想，那他对他的父母亲就开始有意见，那有意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就会产生一种内在冲突，他会抗争啊。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就是说会让你在主里边你会很欢喜，你会快乐的，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快乐的光景底下。就是你如果常去抗争父母，抗争是要花力气的，你知道一个人要奋力起来抵抗哦，跟很轻松的去顺服哪一种比较舒服。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要去抗争一定是他内在什么有冲突嘛。所以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你知道在这个旧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对不对？马拉基书最后一节讲什么，你们为父的心要转向什么，儿女，儿女的心才能够什么，转向父亲。所以在旧约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心要先转向什么，儿女啊，然后儿女的心才能够转向什么，父母。这特别是对做父母亲的讲的。所以以弗所书六章二节大家都很熟，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什么，诫命。所以重点在应许，孝敬父母很好，他会让你什么，长寿。那你做儿女的孝敬父母，能够听从父母的话，在后面就是对做父亲的讲的，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恐怕他们失了什么志气。他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你不要去激惹他了，那你激惹他让他里头不平啊，不要让他没有精神没有勇气。你知道这个惹就是激惹，好，去激惹他，那就把平静的事情把他挑起来。那么失了志气就是让他没有精神没有斗志没有人生的力量，不知道怎么样去奋发去勇敢。所以你知道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常常有一种情形叫做恨子不成龙啊，然后恨铁不成钢。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他是很真诚的希望他的儿女好，因为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希望他的儿女去帮他什么达成嘛。所以要求儿女照着自己的理想去达成自己达不到的愿望，所以这些事情产生很多家庭的问题跟悲剧。那很多时候做父母亲的是这样，下面那句话叫做没有什么，看到吗， PPT 讲没有做榜样却是什么要求，没有什么标准却是不满意，他就不满意，然后呢就也没有做榜样。因为原因是很多做父母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只知道这样不够好那样不够好，然后对儿女百般的什么要求，那不听话的时候就拿出棍子来打。那你知道这样的儿女会产生什么现象啊？他会觉得说反正我要挨打我也没有办法反抗，但是慢慢的他长大之后他比较有力气了，他会反抗。那你知道他反抗的时候他内在的冲突就严重，就使得他整个人生失去了方向感，失去了一种动力。所以这里对做父母亲的说，你不要让他里头摆不平了，你要让他心悦他才能够臣服。那再来就是你不要去压制他，你不要太多的去管束他，那让他伸手伸脚他都觉得好像会被骂。所以做父母的你要学会在爱里边鼓励，然后你要去珍惜他的优点，珍惜上帝造他的，然后你要去了解儿女到底在想什么，到底他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了解他所要的，了解他所想的，你只要把他里边的志气哦，把他慢慢慢慢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你把他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你不要让他憋着气，然后气堵在那个地方。所以做父母最常见的一个错就是不跟他讲道理，只要求他听话。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生气的时候不要打小孩，然后不生气的时候不要忘记打他。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老实说理智是断线的啦，思想也没有理论没有理路，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讲道理。你那个时候打他，他只感觉到你很生气，那也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他觉得很害怕，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爱他的， 那你不，他不觉得你教训他是为了爱他，所以很多做父母亲的就是生气起来乱打一通，然后当时忍耐下来了，然后就忘记这件事情，看到小孩子也蛮可爱，就忘记要打他。所以这就变成说，当小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教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要有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要用棍子打，不要用什么手打，因为手是要爱的。但是说真的，这个也有点矛盾，你知道善美小的时候牧师都拿鞋拔打他，然后呢牧师出门也要穿鞋，对不对？然后拿鞋拔的时候，林善美就眼睛一直看着那个鞋拔，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哦、这也很麻烦。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打，然后不生气的时候不要忘记打，好，不要忘记打。所以我们讲的夫妻之道，讲的什么亲子之道。我知道很多人、哦、会觉得说现在是一个男女平权的时代。你知道我讲到、哦、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的，她在群组问所有的姐妹，她说为什么我每次听林师母讲到她又不比她的丈夫差，为什么她每次都好像退后一步要把丈夫放在面前。我跟你说，上帝造男造女本来就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男人比较高或是女人比较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像上海他们说女人撑起什么半边天嘛，是不是？他们都觉得男女是平权的。那么就在这种状况底下，那老实说在这种状况底下，丈夫他也不觉得他必须为妻子做到舍命的责任跟义务嘛，因为这种父顺父爱这种东西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完全被失去了。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夫妻的关系就弄不好，然后夫妻不和睦，让儿女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这也是让儿女个性扭曲一个最大的问题。好，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不是说创世纪不是就开始有夫妻的关系吗？先造的是什么？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我请问你，谁被蛇引诱？夏娃被蛇引诱，然后又去引诱什么？亚当，然后就陷在罪里。所以告诉大家，这叫做整个世界罪的原因，也是从夫妻开始的。所以在末后的世代，好像多讲一点父顺父爱就是对女性不尊重，多讲妻子要顺服的话就变成对女人不公平，然后真理就越来越没有什么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头，因为上帝造男怎么样造女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夫妻的关系好起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没有人不爱顺服自己的啦，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很顺服你，我跟你说你爱他疼他都什么都来不及耶，真的是你爱他疼他就来。我以前有个同工，他顺服到一种程度，我真的是心疼，而且什么舍不得，好，舍不得。那么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顺服那个完全为我舍己的。所以这种关系哦，就是有一方愿意开始就会好。但是大多数情形，很多弟兄姐妹听了这些道之后也愿意遵守，但常常卡在一个关口，就是等啊，他为什么不先爱我、啊、他为什么不先顺服我，你们会不会？好，他为什么不先顺服我、哦、就是等啊。那老实说，圣经的话都是对谁讲的？对自己讲的、啊、那你如果说妻子的，那你是要去面对当顺服什么丈夫。你若是做丈夫的，你是要去面对什么？你要爱妻子，为妻子什么舍命，不要让关系变苦，就不要苦待他们。圣经千万不要替别人读啦，你替别人读圣经，所有的圣经都无效。好，然后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你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不是前面一张，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跟什么警戒，就是说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啦，你把做父母亲的位置让出来，让天父做父亲。在你对你的儿女小的时候，你是他的监护人，长大之后我跟你讲，你跟他是弟兄姐妹啦。我现在跟我的儿子媳妇都是弟兄姐妹啊，没有，是真的啊，都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长大之后，他就是族里的弟兄姐妹。你要认识到儿女是耶和华的什么产业，否则你养儿育女你太辛苦了。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很多在上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常有一种误会，就是把儿女当作自己的财产嘛，或是生财工具嘛。那现代的人就反其道而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儿女身上堆，或是儿女自己的是自己的展示品，就是有客人来了，来唱首歌给大家听，跳个舞给大家看，然后就变成自己欲望的一种出口。那什么东西都往儿女身上堆，努力的为儿女积攒财宝，使儿女不上进、浪费、贪婪，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要照着主的教训、主的原则，照着主的方法去警戒他们。主怎么警戒我，我也要怎么什么警戒他。主怎么带领我，我也要怎么什么带他。然后就告诉他说，告诉做父母亲的，就是说你带领的原则就是把主给他了。最好的就是你把主的教训跟警戒怎么样带给他，把上帝带给他，他一生有上帝引领，你不是就很轻松了吗？那么你知道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你要用自己的金钱，用自己的生活态度，让他知道神是应当敬重的。这样即或他在青少年或者他某一段时间他迷失了，他乱了他的方向，那么他有一个永远的榜样在，然后他就不会迷失。你知道每一个人，人生的目标他是被天上的神所定规的啦，因为上帝造他，上帝对他一生有美好的什么旨意，然后他就有天父、有圣灵随时的去引导他，有天使随时在保护，你就不必那么辛苦。说真的，我里头有种说不出来的渴望，就是我从养第一个孩子中立，我就一直很渴望他能够认识神、服侍神。那生第二个、第三个，那仍然是我很深的渴望。但是老实说，那种渴望我也不知道上帝怎么带他们嘛，我没有权利嘛，对不对？我虽然很希望，但是我也没有权利。所以当中正开始服侍神的时候，老实说我叫做喜出望外，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上帝会这样的带领他。然后善美呢，毕业之后在外面工作，那明明被上帝呼召了，可是我只要讲他服侍神，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后来我终于闭嘴不讲。他在外面工作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要去考神学院。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他有上帝带领他，有天使随时保护，你就不必把养儿育女当做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所以你要把儿女当做神的产业，你只是一个什么监护人，你只能够告诉他神的原则，不能够告诉他你的原则。神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你的原则会变。为什么圣经上叫做暂随什么己意啊？你知道做父母都是暂随己意。那你如果暂随己意的时候，你的儿女在建立人生观的时候，他会找不到一种准则或是方向跟定位。所以要以主为榜样，不要把自己的榜样过度的怎么样扩张。然后讲到最后，我再讲三分钟就好了，我讲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讲到我们服事的什么原则，服事的原则。因为你在世界上你不能不做事嘛，你也不可能不工作，那就算你不工作，你也还在念书，在任何环境都一样，就是你要居在人的下位，你要接受人的带领，所以这个叫做主从之道，或者说我们说主仆什么之道。那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诚实敬畏主。这里讲做仆人，就是你是做奴仆的，你要听从，在凡事上按着肉身做主的肉身哦。你知道奴仆它的原文就是奴隶。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君王的荣耀，但是必须是一个奴仆的什么样式。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 我以前有个传道同工，他跟我说我最讨厌这句话。对， 我也了解他为什么讨厌。所以这句话就是他是要服侍人，而且还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属下。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哦，你要有一个奴仆的心情跟态度来服侍。如果你失去了奴仆的心情跟样式，你就没有天上的荣耀，因为荣耀是从服侍来的。所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说，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什么奴仆啊，看到吗？好，做一起来读，来，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所以你不能没有奴仆的什么身份。很多人常觉得说我是做基督的奴仆，但是呢我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哥洛西书明明告诉我们说要凡事听从你们什么肉身的主人，不是属灵的主人，是肉身的什么主人，肉身的主人，不是讲属灵的主。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你没有一个理由讲说因为他这样他那样所以我不要顺服他。你知道顺服是我们的一种态度，或者说顺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怎样你才顺服他。如果他很好你才顺服他，那个叫做你被收买。那如果你不顺服他，就是为了某种好处你才顺服他。所以正确的顺服就是那就是我的态度，那是我的什么生命。无论他是乖僻的歪曲的，他只要在我上面我就要顺服。这个叫做仆人顺服的精神，这个叫做你的态度，顺服就会蒙福。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没有权柄，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那么除非你里边没有上帝的灵，是一个悖逆的灵或是抗争的灵。所以如果你是神所造的，你里边有上帝的灵，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其实你里边是会有冲突的。所以要顺服这件事情，老实说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要给你们一句比较安慰的话，我怎么学会顺服的？因为所受的苦难。好，那我再问你们一句话，耶稣怎么学会顺服的？因为所受的苦难。所以苦难是一件好事啊，苦难是一件好事。所以当你顺服过了之后，老实说你里头会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平安跟喜乐，你里边会有一种涌出喜乐的高油。我告诉你，不顺服叫做自讨苦吃啦，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你知道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顺服而蒙福的。你一定会被放在某个人的权柄底下，每一个人只要看自己的位置，叫做顺服那肉身的什么主人就好了，你的生命自然就会顺畅，一切好处不在主以外，你讨神喜悦，你里头一定会有一种很大的平安跟什么喜乐。你这个要自己去体验。好，二十二节说不要只在什么眼前侍奉，像是讨人什么喜欢。什么叫眼前侍奉？叫眼睛的侍奉。什么叫眼睛的侍奉？就是眼睛的奴隶啦。很多人是这样，有人看见他就做，这个人家看见就多做一点，人家没有看见他就不做了。这都是这个从小小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去养成的。那这样养成之后，他在学校对老师也是这样，对老师也是这样，就是必须在眼睛盯着底下才肯做。这样的人叫做毫无自主性，是被人家的眼睛带着走的。你知道这样的生命会落到一种虚假，他只做表面功夫，就失去了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一种动力。所以二十二节说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就是我要在一种很纯诚的心里边来敬畏主。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知道这个心哦，它的原文就是魂，就是我的人格，就是我做所有的事情，无论人怎么看我，我就按着我的诚实，在一个单纯的心里边，我在我的人格里边做。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的人格，就像有一天我在厨房的时候，我突然顿悟了，我煮饭是为了我的天国在做。我跟你们讲的是一句很真实的话，我做任何事情是为了我的天国，为了我的人格在做。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会敬事。如果一个人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对工作也不尊重，他对神一定不会尊重。所以你可以从一个人做事的方法看到他里边的生命。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他不是眼睛的侍奉，他的侍奉是因为恐惧、有的时候因为习惯。你知道眼睛的侍奉，眼前的侍奉，你做久了之后，你的人格一定会扭曲，一定会虚假，让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非常的踏实。所以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总要存心诚实，什么敬畏主。讲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我做一切的事情都在我的人格里面做，都在我的人格里面做。那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讲到今天最后一句话的结论，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知道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哦，就是下一章就是我们要得着那个基业的什么回报。所以我们要得着的是永恒的什么天国啊，永恒的基业。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服侍主基督吧，就是我无论在服侍我的父母，服侍我的儿女，服侍我的妻子丈夫，服侍我的上司，我都在服侍基督，我都在服侍基督。那从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来看，就是我做任何事情，即或别人看不见，主是什么看见的，那主一定会报应我。所以如果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不要担心，也不要愤怒，因为深渊在主，主必什么报应。很多时候老实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哦，因为你站的位置跟别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叫做不公平的感觉。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神不偏待人。所以大家一定没有忘记末日决战那个什么安杰罗，那个安杰罗，神没有偏待人。你知道每个人都能够只能够活自己的一生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的重担，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知道那个位置的艰难。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成了什么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什么世人什么观看。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基督啊，你是要被做成基督的生命。如果你了解这些话，你就会知道在神没有不义啊。有人有钱，有人贫穷，有人位置高，有人位置低，在神没有什么不义。因为神没有按着外貌去看人，神也没有偏待人，他是看我们里头的什么基督。所以最后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如果为了你的人格，为了你的魂在做的话，你就会得着基督作为你的什么产业。因为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现在是老人，年幼的人，我们在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为的就是在我里头做出君王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你被放到那个位置上，你上面有人，下面有人，你用什么态度来处理事情，用什么样的人格来待人接物，如果你的态度对了，你的人格就对了。所以基业跟产业其实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冠冕，基督的地位。我们一切的服事是为了什么？主基督。所以无论你被放在任何的状况底下，你都要尽心尽意来经营自己的什么生命。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从我的魂里边去做，也就是从我的人格里边去做。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 归纳。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有权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如果要舍弃你的权柄，要抛弃你的权柄，舍弃你的遮盖，你会自讨苦吃，因为你上面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撑着了，你会非常苦。 所以你必须放在一个权柄底下，你要去珍惜那个位置，在凡事上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也就是肉身的什么带领者。那每一件事情我怎么讲，我不要怕人看，我也不是做给人看，或者说我要人看，你知道那个都不是从人格来的。我们不需要人看，也不要怕人看，也不要做给人看，因为你如果在人格里面做，人家有没有看到都什么一样，好，都一样。所以从心里做，从人格里面做的话，你都在处理训练锻炼你自己的什么人格，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在锻炼你的什么人格。那你这样子活着，你就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目标。那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讲到忍耐这件事情。你知道很多人忍耐，忍耐到最后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对不对？是不是？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句话，补充一句话，叫做你忍耐要有真理呀。你要知道你忍耐是为了要什么，你忍耐是为了让你身量能够被什么扩张。很多人忍耐为了要得到一个东西，然后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会愤愤不平，甚至我用一句比较强烈的话来解释，就是他会全力反扑啊。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为了他的私欲在忍耐，他要得到一个东西，所以他百般的忍耐。他忍耐之后他仍然没有得到那个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忍耐如果没有真理，忍耐如果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这是两件事。但是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体会雅各书那句话叫做忍耐也当什么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你会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忍耐在你生命当中会做成一个非常圆满的什么工作。好，最后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结论。做工做在生命里，赏赐赏在永恒中。再讲一次来。感谢主。